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六章，今天读11节到13节。一个圣徒生命成长的历程结束在六章的10节到13节。这个圣徒从开始爱主、珍赏主的死和接受十字架初期的制作，到接受主在复活里的五重呼召，每一次的呼召都是带他经过十字架更深的对付，一直到经历与主同死。这一个阶段的历程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的经历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请圣徒们特别注意保罗描述的次序，是要先经历复活的大能，其次才能够交通于主的受苦，最后才能够磨成他的死。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发动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经历受苦和磨成主的死。第二个阶段是反复循环越来越高的经历，需要横跨我们一生的年日。第三个阶段是境界的提升，这时候的他已经长出了属灵的身量，身上满了认识神而有的香气，能够成为主安息的卧榻，也能够成为主行动的华轿。圣灵也作见证，他认定主，并且与主定了婚约。在这一个阶段，主要呼召他与主一同升到高处，看到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真相。他长成了关锁的园，发出香味，长出美果，让神和人同得满足。第四个阶段是非常难得，在人看来完全不合理的经历。主是要他放下属灵的得着和成就，学习降卑的功课，并且在这过程中被打伤、被夺去披肩，最后从年幼的圣徒得着帮助。这时候的他生命成熟了，经历丰富了，运作老练了。主称赞他比60王后、80妃嫔和无数的童女更为宝贵。他走完了生命成长的四个历程，在结束的时候，雅歌很巧妙地安排了四种声音。第一种声音是圣灵作为第三者的见证，这在第十节我们昨天已经读过。这时候他已经忘掉了自己，他向外观看，如同晨光发现，他已经完全与主合一，不再有黑夜了，黎明已经来到了，并且要越照越明，直到正午。接下来圣灵为他做的见证，完全与主对他的称赞一致。对人而言，他美丽如月亮，他能够反射主的荣光，照亮了那些在黑夜中寻求亮光的人们，他们都看到他美丽如得赏。对神而言，他皎洁如日头，他已经完全与主合而为一。主是那日头，他和日头一样的皎洁，就像主所称赞的，他秀美如耶路撒冷。对仇敌而言，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圣灵对他的描述和主对他的描述是一模一样，一字不改。他胜过众仇敌。第二种声音是他听了圣灵的见证之后而有的回应，并且加上了他对自己的认知。第三种声音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呼求，也就是教会中众圣徒的呼求。第四种声音就是主回应教会中众圣徒的呼求，也是主对众人的提醒和鼓励。这就结束了在雅歌中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。我们来读11节， 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对于主的称赞和圣灵的见证，这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没有一点欣喜的表情，他已经放下了自己，他也脱离了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。他的侍奉不再是做工，而是生命的自然流露，也成为他每日的生活。主的称赞和圣灵的见证对他来说好像是事不关己，他只是照常的过他的生活，尽他的职分。我下入核桃园，前面曾经出现过葡萄园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以及各种香料树，核桃园还是第一次出现。核桃是一种坚果，核仁外面有坚硬的外壳保护，核桃坚硬持久，不易损坏，也不会受伤，就象征得胜者。他下入核桃园，就是他下入得胜者的原子。动词是用下入和六章二节主下入自己的园中一样，在五章一节第三个阶段中，主进入自己的园里，这个园子是他的，他邀请主进入他的园子里。虽然他的园子也成为主的园子，但是主的进出似乎不是那么自由。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主有完全的自由度，因此是主下入自己的园中。现在到了第四个阶段结束的时候，他与主已经完全合一，他下入核桃园，他的下入就是主的下入，这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他似乎听不到主的称赞和圣灵的见证，他经常的下入得胜者的园中，并且在这园中做三件事：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看石榴开花没有。青绿的植物是复数的，葡萄是单数的，石榴是复数的。这位成熟老练的圣徒，他在意的不是工作的大小，不是人数的多小，而是他服侍过的每一个圣徒生命的成长情形如何。对于年幼的圣徒，他们像青绿的植物，到谷中去查看他们是否得到合适的照顾，生命是否开始成长，教会的生态是否健康，年幼的圣徒能不能自由的成长，有没有空间来运作，是否脱离了假先知假教师的危险。他先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接着就看葡萄发芽了没有。葡萄园是圣徒们侍奉的地方，在这葡萄园中只有一棵葡萄树。约翰福音15章5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在葡萄园中，主是那唯一的葡萄树，圣徒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。对于那些正在尽职侍奉的圣徒们，他要来观看他们发芽了没有，他们是否连于基督，他们是否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当主来修剪葡萄树的时候，他们是否需要安慰和鼓励。看完葡萄发芽没有，他还要看石榴开花没有。石榴是复数的，预表生命丰富的圣徒们。对于这些老练的圣徒们，他要看他们开花了没有，是否显出了生命的荣耀。在列王记上21章20到21节，两柱顶的谷度上挨着网子，各有两行石榴环绕，两行共有200个。他将两根柱子立在殿廊前头，右边立一根，起名叫雅金，左边立一根，起名叫波阿斯。在圣殿里有两根柱子，柱顶上面有两行石榴环绕。 这些老练的圣徒们是教会中的柱子，铜柱预表他们要经历过审判，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支撑，并且还要在柱顶上长出两行石榴，彰显出生命丰富的荣耀。这个圣徒如何照顾年幼的圣徒，扶持正在尽职的圣徒，以及引导老练的圣徒显出生命的丰富荣耀。他每天忠心地执行自己的托付，主的称赞和圣灵的见证似乎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作为别人的鼓励，他自己根本不特别注意。他很清楚自己的职分，也很忠心地尽职。我们来读12节，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这一节的不知不觉非常美，说出这不是他的追求，也不是他努力的目标，他只是每天忠心地尽他的职分。他已经与主完全合一，他所活出的就是主所喜悦的。这样他每天到自己的核桃园中看青绿的植物是否生长，看葡萄树是否发芽，看石榴树是否开花。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和合版翻成心这个字， KJV 是翻成 soul。 我尊长的车中， KJV 是 the chariots of my noble people， 我尊贵之民的车队中。所以整句的翻译就是我的魂将我安置在尊贵之民的车队中。这见证了他与主的合一，他每天所侍奉的都是合神的心意。他就这么侍奉，不知不觉的，他的魂被变化了，他长成了主最尊贵的民，就是那些得着主的称赞和圣灵见证的圣徒们，他们长出了尊贵的生命和地位。他加入了神至贵之民的车队中，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凯旋行列，要走向永远，走向荣耀，走向无限里，并且消失在神的无限里。还记得他刚开始爱主的时候，主把他比作法老车前套的骏马，健壮美丽又跑得意气风发，却不知后面载的是法老。他把自己安置在世界的车队中，现在经过了主的带领和制作，他走完了四个阶段的生命历程，他加入了得胜者的凯旋行列。他在神尊贵之名的车队中，的车队一路向上，就好像在列王记下2:11-12，以利亚乘上火车火马升天的景象。他们正走着说话，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，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当年以利亚升天，以利沙急坏了，就大声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。以利沙跟在以利亚身边学习，他待以利亚如同他的父亲一般，现在父被提了，当然这对以利亚是一件荣耀的好事。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办？以利亚是以色列人的战车马兵，有他在，以色列人才得着合适的保护。现在他被提了，谁来保护以色列人？因此他会大声的呼叫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看见这个圣徒在尊长的车中，他们也就和以利沙一样。我们来读13节，回来回来，苏拉密女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，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教会中的众圣徒们，这些圣徒们在他的服侍下，生命慢慢成长，经历渐渐丰富，运作也越来越老练。 现在看到他在尊贵之民的车队中一路向上，他们也急了，就呼喊着说，回来回来，苏拉密女，你回来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雅歌，苏拉密是所罗门的阴性字，也就是他的生命性情可以和所罗门匹配了，他成了苏拉密。在时代的末了，主再来之前，一些圣徒们在生命和性情上能够与主匹配了，他们要加入被提的行列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40节到42节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警醒预备好的圣徒就要被提，教会中的众圣徒因为舍不得，就大声呼喊，回来回来，让我们观看你。这个圣徒太好了，太美了，他供应圣徒，帮助圣徒，引导圣徒，服侍圣徒，有他在，大家都觉得安心。而现在他要被提了，大家舍不得，他要进入神丰富的荣耀里，他要进入永远的无限里，享受神那测不透的丰富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再也看不到他了，再也得不到他的帮助和扶持了，回来吧回来吧。这时候主就说话了，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的跳舞呢？教会中的圣徒称他为苏拉密，主也称呼他为苏拉密，他的生命性情已经能够与主匹配。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？主是在问教会中的众圣徒们，他不是与你们同在一起好长一段时间，你们还没有看够吗？现在他的生命成熟了，他的性情圣洁了，他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他要被提到神荣耀的丰富里。他的时间到了，你们要让他离开。主来鼓励教会中的圣徒们，就问他们为何观看苏拉密像观看马哈念的跳舞呢？要了解主的话，需要知道马哈念的背景。在创世纪32章，雅各刚从巴旦亚兰回来，他在巴旦亚兰待了20年，在这20年中，他被拉班欺骗，被拉班苦待，但是在神的保护之下，他能够带着四个妻妾、十一个儿子，还有许多的财富回到迦南地。拉班虽然不愿意放他走，但是神警告拉班，拉班只好在基列与雅各立约，双方互不侵犯，雅各才回到了迦南地。而现在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，二十年前他夺了以扫的长子名分和祝福，以扫气愤要杀雅各，雅各才不得不逃到巴旦亚兰。现在过了二十年，不知道以扫气消了没，雅各的心中害怕，举步维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使者遇见了雅各。创世纪32章第二节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两营军兵的意思。雅各看见了神差遣两营天军来保护他，雅各就给那地方取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两云军兵的意思。现在苏拉密在神尊贵之名的车队中往天上去，主告诉教会中的众圣徒，你们观看苏拉密就好像观看天上有两营军兵在跳舞。军兵跳舞都是在喜乐的时候，在得胜的时候。现在苏拉密已经加入了得胜者的行列，就像两营天军在跳舞，那是得胜者的舞蹈。 现在你们众人看到他喜乐的跳舞，但是别忘了过去那段时间他在你们中间受过什么样的苦。就像雅各在巴旦亚兰受了20年的苦，他在受苦中愿意背十字架，并且让生命成长，才会有今天的两营天军的跳舞这个美好的背题景象。你们也要和他一样走过生命成长的历程，也就能够一同经历两营天军跳舞的得胜庆祝。主就利用这个机会鼓励教会中的众圣徒们要牢牢记住马哈念的跳舞，这是每一个得胜者加入得胜行列中的欢乐景象，这是我们共同有的荣耀盼望。为了摆在前头的盼望，我们就愿意在地上经历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读完了雅各一章到六章所启示圣徒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，其中有许多的细节，这要成为我们的生命成长指南，而最终所能够达到的是那么的荣耀，是两营军兵在天上的跳舞。盼望我们也都一同受鼓励，愿意在生命的道路上一同往前。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雅各一章到六章，把生命成长所必须经过的历程这么详细的摆在我们眼前，一方面帮助我们省察自己走到哪个阶段，另外一方面也求你赐给我们恩典，帮助我们愿意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。外面或许会受一些苦，但是里面所经历的一直是平安和喜乐，因为这些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永远无比的荣耀。帮助我们能够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最终能够加入得胜者的凯旋行列中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